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这个蒙哥，我们这个休斯顿啊，最近好多的这个新房子在盖。
你怎么样？你要投资呢？
对啊，
真的、
啊？没有的，没有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新房子在盖哦，造价都不便宜。因为呢，
为什么？
这个很多人说这个房价贵啊，其实很多是因为这材料的费用贵了很多。而且你注意到，因为大概休斯顿最近大概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啊，常常下这个大雨、豪雨啊，所以你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新的建筑物啊，它这个屋顶的这个设计啊，已经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就是说那种贴那种一片一片的那个啊，那个 shingle 这样贴上去。
那是怎么弄呢？
那现在大部分就是很喜欢走这种瓦片的，它虽然贵一点的，可是人家觉得这个比较务实一点，这个不用说什么，每次大概十来年呢，屋顶那就不行了。
对啊，以前我们在台湾不是有那种砖瓦嘛，一块块垒起来，
啊、
然后
现在才开始，现在又开始，以前也有啦，但是大概现在就越来越多的房子，现在它就是它的屋顶呢，就是要用比较坚固一点，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屋顶的故事了。这个神迹里面，神迹有百百种啊，对不对？各种神迹。我们今天要讲耶稣这神迹还蛮有趣的。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地方嘛，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哎呦，你看他是这样子，对，这特色就是在于说，第一个，你看耶稣呢，他现在已经算是出名了，人家要来找他得医治了，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到了一个房子，在那边呢讲道，大家呢。很多人是来听到的，但是也有人闻风要来得医治啊。那你就看到了这一个摊子呢，被他四个好朋友，或者说呢他们同一个帮派的，总之就是江湖侠义人士，带这个受伤的一个这个，或者说生病的这个人，就是他也没有讲他这个摊子这个病是受伤得到还是生来这样。
对，听我们节目听的。
所以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好友送到这个神医的面前来得医治。如果但是这个神医在里面讲到旁边人又那么多就进不去，这个时候他们就使出浑身的解数。这个人还不是说就大家这个手啊脚啊抬着，他们还是用一个褥子，就是他们今天像我们这个抬担架这样，把他抬到屋顶上面去。那以前的这，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地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居民他们那个时候房子到底是怎么造的，反正那个屋顶似乎像这个要一片一片的给把移开来这样子，然后就把它从天而降，这样把它坠下来。哎呦，这个我感觉过去小贝看电影这种剧情通常都是那种忍者，有没有啊？就是那种日本忍者，例如说我要给你下毒的时候，你们这个聚会地方人这么多，我要杀里面里面，或者下毒的话，就从屋顶上拿开一个瓦片，然后从上面就灌一个东西什么下来，这样，想不到一个人就这样把它坠下来，就这件事情要写在神迹里面，也让我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讲得这么详细？
这里边啊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像你刚才讲说，你这台上屋顶，这就看那个地方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是山坡地还是怎么样？你到中东那一带，他们如果是这个屋子这个小城是斜坡的话，他可能在斜坡上呢，甚至包括你有时候看新闻看什么耶路撒冷那一带都是这样，那个民居啊，一栋一栋靠着山坡，所以你到这家的楼下就是那家的楼上了。
您说就是像楼梯一样这样子哈，一排一排
带上去。对呀、它不是拜的这么整齐的，所以你就像到了像一个山城像成都这样啊，很可能隔家的这个屋顶就在路边上了，因为它是斜坡往上走的。
这样就听起来就简单的多嘛齁。
是。
先往上然后再往下，然后哦，蒙哥这么一讲的有点道理，那就是不 不那么难啊。那可是问题是这，那他那个时候的屋顶也太容易就能够打一个洞出来，这也不免
他这个
太简陋了吧？
他这个什么屋顶我们就不知道，那些地方不太刮大风下大雨啊，所以也许以前就是一个茅草房子啊，所以就很容易嘛。
那这四个人到底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要为他牺牲到这样子吗？
对，这件神迹的重要性啊，这是你去听很多教会讲道都会讲。这小贝，你传福音应该也用过这一段嘛，是不是？你怎么讲呢？
我都不喜欢用这一段的。
对，为什么？
就用这一段，四个人在一起，没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啊，不会打打麻将啊，还可以。
其实这段圣经啊，最好讲的题目是。不见得直接是福音题目，而是时事的题目。
哎呦，这跟时事会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小贝兴趣就来了。我们最近都谈了很多时事嘛，不是吗？
对。难道这跟香港反送中有关系吗？
跟台湾选举啊，什么国内宗教政策管理条例啊，对吧？
跟这个有关了。
这跟这个有关系。
哎呦，哦，四个啊，我知道了啦。选举常常就说你要需要有台教的人，对不对？
台教
就是拱一个人，拱一个人出来。我们现在要周边人要能够来帮他造势啊，声势要他上来，这些叫做台教的人。所以现在这个四个人呢，就是抬着这个生病的这个摊子，对不对？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来，就发现呢往上不行，往水平也不行，只好用往下的方式。所以。就是到那屋顶去把它这样坠下来，这样。
这里面你要下点功夫去读这个圣经啊。那我们和听众朋友介绍过，这个福音书啊，一共有四部，有四个不同的主笔者啊，不见得那就是唯一的人独自在那写，不见得是这样。这个马太福音记载这一段呢，就记载的很简单，他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啊，所以那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这四个人不是主角，
这四个人也没有被强调。
对，马可福音就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了。他说，这个过了海呢，是到了什么地方呢？是到了加百农。
加百农这个名字真好听，我很喜欢这个城市的名字。
然后他说，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像刚才小贝记的一样啊。但是你要再看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照说呢，照蒙哥的讲法呢，是比在马可马太都后面的啊。那路加又自己去做了一些调查和补充。那路加福音的5:11，他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他就没有说是哪一个城了，
完全忽略这个加百农。
他不是说忽略加百农，马太福音已经讲了是自己的城，马可福音说这个自己的城是加百农啊。记得最早耶稣在自己的城里面会堂念圣经啊，就是以赛亚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啊，
对
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差没说叫摊子起来行走，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然后耶稣等大家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了，他就突然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他这样的做法让很多人很生气呀、今天他又来到加百农。我那时候他在会堂里啊，现在呢他在房子里。但是路加福音继续写下去就不一样了，他有一天耶稣教训人，这个就像教会的聚会一样，有什么样的人在旁边坐着的呢？路加先点出来的重点还不是摊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教法师在旁边坐着的，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听见了没有？
所以这个聚会的成员讲起来啊，不是说只是来这边故意来听到或者求医治的人哦，里面有一些细作混在当中吗？
这个肯定不是耶稣他自己的家，不知道是哪一个人的房子呢，是比较大的，有大厅的。而且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讲道的时候，他是说耶稣在教训人，既然前面说呢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 那马可福音也讲，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但是这些人怎么已经坐在里边呢？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坐在里边了，在旁边坐着，在主席台旁边坐着。那这些人又是从好多地方来的，对吧？
对啊，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办个什么政治活动啊、教会活动啊，你网上一通知，大家都来了。不不不，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这个政治意义或者是时事的这个因素在里边。
哦，我从来没有这样在看呢。原来这个是有政治意义的一个聚会啊！
对呀、耶稣在那一阵子做工、传道、医病、赶鬼，已经一阵子了。各地的这些要与他作对的人开始聚集，甚至从耶路撒冷都派了代表来，预备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
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在算是要深入的调查他了，就对了。
对呀、这当然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天耶稣讲到的内容就要很小心，不能涉及任何的政治意图啊，要非常的小心。
那他们来听当然就是在等你嘛。你看现在台湾在政治选举、那哪一个推出来的这个候选人他讲哪一句话，那是所有的媒体就跟着搞啊，他也不会嫌累，是不是？有从这里来的，有从那里来的，大家都聚集在那边看耶稣。对啊，那看耶稣，再加上那些抬着摊子的四个人，这中间有一个人呢，就是主耶稣站在那里讲。我看了这个，我就想起在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情景。
为什么？
现在台湾出来的人啊，站在那里很能讲的两种人，
站在那里很能讲的哦，
两种人。
哪两种人呢？
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现在休斯顿的听众啊，很多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他们不懂，这我们懂。哎，我们来讲给他们听，老是讲他们的新闻，这有点没意思。你讲讲我们自己的事情，好不好？小贝以前不是以前做过几个节目，差点让蒙哥挨打了。就是我问你说这个有关于这个台独的背景啊，台湾人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哇，
对对对对，我们做过
好多年前，哇，你讲完了以后，蒙哥真的是大大受教，我才开始明白说啊。这背后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是不是？
蒙哥是不是打算又打算要另起炉灶，想要把这个广播节目给收掉，是不是？所以开始想要来讲这方面呢？
我们今天讲了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和这个这很多人听的没听过的啊，也有人听的会生气，但是我你听蒙哥给你道来，现在站在这种。四面八方，加利利各乡村，耶路撒冷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个老百姓，还有摊子，还有摊子的四个朋友，站在中间站起来讲话很大声的只有两种人。
哦，只有两种人呢、
就台湾来的人来讲，就台湾的局势以及从台湾来的人来讲，一种呢，就是像现在这种韩大哥是吧？
哦，你说就是这些。眷村子，
我还没讲上，你不要给我指得这么快，好不好？一种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在那边竞选的，还有一种人呢，这蒙哥就要喝杯水 ，OK？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北美出名的传道人。
哎呦，你这个简直，这我都不敢接话了，对不对？
没关系，没关系。他们这两类的人。其实这两种人其实是同一类人，同一个背景出来，他们敢。
你刚才说是同一类人哦。
你看，就是你不管听众是什么，
我在看。对，
哎，你不管听众是谁，你不管听众从哪里来，啊，你也不管那个场合是大是小，他站起来他就敢讲，但是讲的还不错。
口才好嘛，对不对？
对。
那你要看这些人，你看这真是口才好嘛。为什么呢？我这中观他们的口才这么好的原因呢？那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台湾特有的眷村文化开始讲起。
一替你开始，我就可以收听了。所以你已经替我们总结出来，这真的是有这两种人，对不对？而且这两种人呢，除了在竞选的韩大哥啊，其实韩大哥应该算是韩小弟了，在北美很多的传道人，什么于大哥啊、刘大哥啊，是不是？ 都是这个背景出来的。哎，他们这个背景什么背景？你讲给我们听，好不好？
胆子蛮大的，不是这个。
真的，
讲到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可能会被人家封杀，还不是？
不会，这很好听。
好了，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的啊。这个话说，这个台湾的这个眷村嘛，当年你看这个。这个1949年对不对？
嗯，
就号称民国38年对不对？那个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呢，那当然带着大批的这个军队啊、眷属啊，哎，来到台湾之后，为了安置这些人呢，政府那个时候是这个国民政府花了相当大的脑筋呢，因为呢，你要安置这些人呢，首先你要看他有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能够让他们住，
是
那个房子呢，你比较又要随着他们来的军阶、军种。嗯，要放在哪里？哎呦，其实是经过一番思量啊，所以呢，他要把眷村又要遍布整个台湾，因为他不能让他集中在一两个城市而已，所以有些要放这里，有些要放那里。那该放什么军种的呢？又要跟那个附近的，例如说附近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学校啦、军种的练习的地方呢？就把这个中国那么多省呢，南北各地各方的人呢，就放到了这个同样一个生活的圈子啊，
小加百农就对了
对啦，一个小小的社区里面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大家住的都差不多，但是其实里面呢大有小问，里面有比较大的官。
你去过没有？你根本就好。
我去过了，我去过，因为我小贝不好意思，小贝是天龙国台北人。我台北呢，我就到那个最高档的空军的那个眷村啊，我念好几个小学了，有一个小学就在那个眷村的旁边呢，所以我同学很多是眷村里面的，我也到眷村里面去看过，所以就是说这个眷村的这个男生啊，基本上呢就是两种人，
两种人，好了，来了来了，听众朋友，这个蒙哥是很得意，就是蒙哥只要替他开一个头，他就一直讲啊，你说，
一个叫做李大哥，
一直叫李大哥，还有一个呢。
对，一个叫王小二，就或你说你刚才讲的韩大哥，其实他是属于王小二这类的。
好，李大哥、王小二，你讲
就是这样。李大哥通常是家里的老大，这个家里呢就希望他呢比较会读书，这个父母
比较会读书，
其实啊，其实不管他这个眷村真的官阶的高低啊，总是觉得家里出了一个会读书的人，要好好栽培他。而且那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到台湾的时候呢，对这些人只要会读书一点的话呢，也算是各方面有给他很多的奖励啊，包括例如说呢，他这个入学的啊，有这个学费的减免呢、
那是很早的时候，后来早就没有了。
然后呢，他这个公费留学的考试的这个都有一些，甚至于还可以有加分的、你知道帮助 你
哪有这么好的？你这个事情连我都不知道，对吧？
你那还算比较晚节，比你更早期的事实上是这样，一批人那时候风雨飘摇到台湾这个地方来，虽然他们这些军眷呢跟着这个蒋公啊、蒋校长啊、蒋委员长来，虽然他们也愿意报效国家，但是觉得自己要给自己留个后路，所以呢，他这个孩子呢，只要读书读得不错呢，大概就想尽办法把他送到美国来。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眷村的第一流的精英啊，就是送美国，或者是进到呢更政府的高层，因为那个时候的高考啊，各方面考试啊，这个也有替他们留名额啊，所以呢，比较容易进到这政府的高层呢、这个做一级的主管，所以这一些算是眷村里面的精英们，他们呢，很快的呢，他们比较容易去得到比较高等的教育，虽然在当时候可能他也是两袖清风，也蛮苦的，来美国留学呢，可能也要打工，也蛮辛苦。是呢，当时候他们也真的是第一批的送上这个留美的这块道路上来。
哎，你怎么不说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对吧？对，你就讲了这些东西好像他们就不行。那李大哥
应该
是李大哥嘛。
李大哥本来就很优秀，但是呢那个时候同样这么优秀的人不见得有那个看见跟那个
酸味就出来
了。是有一点酸味，是因为我们有听很多人在讲嘛，对不对？就是说他最起码他家里的动力没那么强。因为家里都那个时候，你像这个台籍同胞，有时候还搞不清楚状况，他还不知道要赶快逃啊，他不知道赶快给自己留后路，
赶快逃。
后路的这些想法是慢慢的，这个啊，国民党军来之后，这个军眷啊，慢慢给这个虽然这里是宝岛，是反共的基地，但是万一不行的时候，要给自己留后路。台湾人是比较后来啊，那所以呢，这个第一批呢，杰出的李大哥呢，就很快来到国外，哇，硕士、博士念上来。现在大概都是在个70岁左右，在北美很多站讲台的这些优秀的台湾来的这个算是外省，我们称他外省第二代，在美国受到相当高的教育，通常是大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博士，甚至于很多大学的教授退休。 后来再去进神学院，或者说来被神感召，他们投入这个宣教的行列里面。
哎呀，你这个已经不时髦，现在比较时髦就是叫做代职侍奉。
也有
两边都是英雄，哎，很少了，
他们
很少了。他们比较喜欢代职侍奉，对对，
口才也都非常好，然后思辨能力也很强，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他们讲话呢可以同时吸引到呢港台的这个移民啊，对中国移民也感觉很有亲切感啊。
因为他们本来是外省人嘛，
有
对不
对？觉得那个连结蛮强的，对不对？他们在讲的时候会特别讲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
小贝，那你怎么讲？那你上台你怎么讲？领导老伟，你
没有
你们大陆
的，说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啊，
所以就差这个字是吧？
那有一些他在习惯里，他会可能讲说那就是大陆来的啊，他会大陆来的大陆讲大陆来的，这个已经就我觉得还没有很亲切感。讲国内那就听起来很有亲切感。
早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请教过，
这个还要请教
国内来的人呢、就是到底我们用哪一个词儿比较好？我这次真的是请教过他们了。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么流行讲，从台湾来的人，像我们还不是这么讲的这么顺，什么国内来的，我们就讲说从台湾来的，从中国来的，所以他们就有点反弹。那我就问他们说哪一个字最中性，哪一个字你们听起来最不刺耳？他们是说从大陆来的这个词很，
他们喜欢被叫大陆啊。
你不管是谁，你只要讲说从大陆来的，对他们来讲呢，这个东西政治气味比较淡一点，因为他知道你不是从大陆来的嘛。
对，所以这一批我们说这个当时的这个眷村外省第二代到美国来留学的，渐渐就是成为北美的这个可以说现在在教会上面绝对是中流砥柱啊，到处都是啊，而且实在是这一批是非常杰出的人，里面当然也包括像蒙哥也是其中的一个嘛。
那这个李小二呢？
那李小二就是这样子了，大哥出国去了，李小二就是呢那个不那么会读书的嘛。大哥就已经领下了半边天嘛，对不对？爸爸妈妈的希望呢大概不会在他身上，因为眷村嘛，通常孩子也都不只生一个，不生好几个。那这个小弟呢，你又跟不上大哥，家里的资源也通常都给了大哥出国去嘛，
对吧？这是个问题。
对呀，所以也没有办法太好好的培养你啊。那你平常呢就不怎么爱读书，那又眷村那个环境又很容易跟大家就混在一起嘛，
帮派是吧？
有
竹联帮是吧？
这个帮派还算比较晚一点，一般来讲他们都是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觉得反正大家都住在一起，你好我好，彼此帮忙嘛。因为呢你要想呢，那个时候的家庭很多的这些爸爸都不在家，因为他可能派驻在这个军方的单位他不在家，那这个妈妈含辛茹苦在家里带孩子也很不容易，那可能家里又送出了一个大哥到远方去，那家里很多杂事就变成要这个小弟来帮忙，那小弟常可能年纪也不大，他也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所以他常常会吆喝一下周围的人能不能来帮忙啊，对不对？你今天你们家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去帮你一下，隔天我们家没有这个大哥哥就不在嘛，就我一个你也过来帮我一下，所以这一些呢李小二呢就慢慢在眷村里面就培养起那种呢人跟人之间的应对进退呢，这些都是非常的流利，比较八面玲珑，非常有技巧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在读书上面不是那么厉害，但是他们在人际关系啦，很多在做生意方面到今天也是非常的成功，或者说呢
这样子
当时对很多很多那个时候也成他们后来也是也偏手，所以不要常常认为台商里面有相当多也是这个眷村的第二代的，他们后来呢走了跟一个大家一般来讲他们那些大哥哥优秀大哥走不太一样的路，他们呢通常台语讲的都比他的大哥哥们都好，因为他愿意跟他所在环境的人在一起，你看这个韩福宇台语就讲得不错，他的呼朋唤友的范围呢不仅限于他们这眷村的人，他们个性通常就比较急功好义，比较海派一点，因为他必须要这样他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他们的口才也好，他们的见识也好，就是说呢跟呼朋唤友啦各方面他不会给自己设限，做什么都行，所以呢其实呢很多的台商里面也他们也是加入了生意方面也做生意相当成功的也在所多有啊，这些
这样子啊。
那当然其中也很大一批呢那时候的父母亲觉得你只要不会读书那你就去念军校吧，啊，又省钱又报效国家，而且呢到时候要是有什么好处搞不好捞一捞混一混，因为我们的背景还能够帮你一下，你到时候要升迁的时候因为爸爸本来就在军中就认识了哪个少将哪个什么，我们还可以帮你一把，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很多大批的李小二就进掉了这个军校的系统里面去，那军校系统呢这些呢军校里面就是算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他们彼此之间会有很强的连结性啊，你是这个地 期的，我是第几期的，诶，我们呢即使毕业之后还都在一起，彼此都有联络，因为我们是一个啊同样的一个环境出来的，我们不抵御外物，外面人就要欺负我们了，我们怎么样都是流离失所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嘛，对不对？我虽然很喜欢这个地方，我想要在这地方落地生根，我也会台语也讲得很好，但是我一到外面我跟你们接触，你们又认为我是外省人，那我当然只好要呼朋，我要有一个基本的保障。那大哥已经在国外去，那大哥已经肩负了这个家庭最大的责任，希望住在他身上。我呢，海阔天空，我怎么样做？所以呢，这种人侠集剑这种啊，慢慢的这种江湖气味就会出来。所以为什么后来就包括竹联帮啊，一些包括松联帮，包括很多的帮派，嗯，这个要角呢，常常呢也是从这个环境里面产生出来的，也都很会讲话。最重要的是呢，非常的有这个人味啊，他们能够跟你讲的，让你觉得怎么我认识这个人真的是相见恨晚，哎呦豪气干云，对不对？该放的时候就放啊，该凶的时候就凶，该展现出来是兄弟的情谊就展现出来兄弟情谊，有血有肉，不会像那个台面的政治人物总是啊穿着西装打个领带，像那个马英九那个样子，就是李大哥嘛，看着就讨厌，对不对？肚子里面想的东西就伪善伪君子。哎，今天的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让大家都喜欢。
蒙哥呢，现在已经悄悄离开录音现场，留下小贝呢还在里面比手画脚。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只有这个啊，这个喊大哥就是这个李小龙，从头到尾都是跟我们在一起，只有他才能为民除害，所以自然这样心态就足够，心甘情愿。即使觉得
他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